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要开始讲持平第十三，经文在第264页，264页，妙法莲华经劝持平第十三。这一品的题目啊，有些经文只用持平两个字，有些有劝字，叫做劝持平。现在我们用的这个贯口本子是劝持平，如果叫做持平吗？持是受持，这是指的这一品经的前半段，由大药说菩萨跟二万菩萨发心，在佛前发愿要弘扬这一部法华经，这是菩萨自己发心要弘传这一部大经，因此就叫做持，就是受持的意思啊。那么以这个文字来看，原来的持平啊，就是根据这一段文建立的题目，而如果是叫做劝持平，那是在后端为比丘尼众受戒以后，有80万亿恒河沙数诸大菩萨，由佛看他，虽然没有说出话来，知道佛的意思是要他们发心，那么这是由佛的目圈，而由这个80万亿那么多的菩萨发心啊，要在此界他方乃至十方世界弘扬法华经，而且以大忍力啊，不辞辛苦啊，要来做弘法事业。那么由佛的眼睛看他一下，默默劝他，没有说出话来，是一种默劝，由此他们这些菩萨们发心了，所以叫做劝持平，那是因为佛的默劝而发心的，所以叫做劝持平。叫做劝持平是约后段文建立的，叫做持平是约这一品经的前段文建立的，所以这两品两个经的题目啊都是可通的啊，那么现在这里就是用的劝持平。而一部经28品当中，现在这是第13品，前面提婆达多品是第12品啊。第12品里面有两种意义，前一段啊是说的释迦牟尼佛往昔最初行菩萨道，那么由以提婆达多为善知识啊，那么教他受持法华经，以这个因缘，所以他历劫修行能够早成佛，是以提婆达多为善知识。关于这一点的意义上次讲过了。那么前面提婆达多品的后端是说的文殊菩萨到龙宫去度化好多异类众生，而有8岁龙女成佛啊，当时的智积与舍利佛这位菩萨与尊者都不相信，可是这个龙女以现实证明，把宝珠献给佛，说你看我成佛比这个还要快， 那么这个时候龙女就在南方离污垢世界以八相成道视现成佛那么大家往南方看也看到龙女呀突然之间变成男子而在南方无垢世界成佛了那么自己一舍利佛就默然信受了我上次说过龙女成佛对于女众女性的佛弟子们有很大的鼓舞的作用因为在古代不但是我们中国印度的民情风俗也差不多都是重男而轻女的甚至严重到不把女性当人那么佛在世的时候纵然有不少女众做大夫发发大心像毗舍伽牟难女胜曼夫人摩利夫人等这些女性的佛弟子们在大圣菩萨道上都有很好的表现应当可以看出在佛法当中没有男女的高下分别是平等看待的但是在当时封闭的社会当中啊佛也不便明说那么只是让女性来自己表现出来再加以赞叹那么由此鼓舞女中啊发心学佛发愿将来照样能成佛关于这一点我们等到后边为比丘尼受记的那一段文还有话要说到那个时候再说那么第二点呢龙女成佛显示大圣菩萨道一圣佛法一切众生是平等的那么也同时也就可以证明前面方便品里句颂里面所说的举手低头皆称佛道这个道理那么甚至散乱先入塔庙中一称南无佛尚且称佛何况文殊到龙宫教化说法法经那么这些众生都能依法修行哪有不成就之理呢所以以龙女来证明法法经要众生开示悟肉佛之间那么一切众生都要求能够亲证诸法实相之理以龙女呀可以完全表达而证明让人深信知道法法经是至高无上的法宝这是第二点就说明一切众生平等在法法会上没有一个众生不能成佛的那么以龙女来证明她是异类众生而且八岁的小孩尚且能够依法法经修学而得成佛何况是其他众生呢第三龙女所成的佛是属于哪一类的佛呢研究过天台教理藏教果陀佛通教也有佛别教也有佛究竟佛国是原教断四十二品无明究竟圆成正觉那才叫做无住究竟二死永亡究竟一生的大波涅槃那么龙女这种成佛是属于哪一类啊以天台家的看法认为龙女的成佛是原教的初住菩萨分身百界作佛原教初住别教初地这个阶位的菩萨都能够 破一分无明，正一分法身，从此以出地出住，别出地圆出住，就能够分身在100个世界，视线100个身体，在100个世界里八相成道，到究竟正觉。那么这是初住菩萨，原教初住菩萨的能力，他尚且可以分身百劫，何况是只一个世界视线成佛，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以天台的看法认为，龙女的成佛是初住原初住菩萨的视线，这是一点啊，当然还不是究竟正觉，只是初住视线的分正之佛，就是分正佛国，天台六界的分正之佛就是了。还有一点，成佛必定是要福德智慧究竟圆满啊，佛叫做两足尊，就是福德究竟圆满具足，智慧究竟圆满具足，福德智慧都究竟圆满了才能成佛。那么龙女只有8岁的小孩，而他怎么就成佛了？那他的福德智慧究竟圆满了没有呢？刚才说过是初住菩萨，初住菩萨当然他的福德智慧还不到究竟圆满，就是已经有到初住的境界的部分福德智慧已经成就了，站在初住的立场是圆满了，但是以二住以上的菩萨来看他，他是还没有圆满的啊，他是后后胜于前前呢，前前不及后后啊。初住以前的菩萨当然不能跟初住比啊，那么二住以上的菩萨当然是超过初住，所以龙女成佛呀，在这个世间看到她是个8岁龙女啊，很可能她在污垢离垢世界，她成佛的那个世界里呀，也是跟释迦牟尼佛一样的视线降生、出家、苦行、成佛，一直到转法轮入涅槃。八相成道啊，可能在当地都有俨然的视线啊，他尚且可以分身百劫，那么一个身在娑婆世界，在龙宫里做龙女啊，来证明法华经的究竟成佛之理，而另外啊，他在无垢世界有视线修行八相成道，这个事实必定在该世界里是现成有的，在无垢世界的众生看到是八相成道之佛，根本不知道有龙女这回事，而在我们娑婆世界灵山会上，当时为了要证明法华经的殊胜功能，所以有龙女的表现，而然后现出在无垢世界成佛的事实，那么这就是啊，两地同垂两相啊啊！那么在无垢世界又是另外一种的表现，在我们娑婆世界要成就法华的究竟功德，又是另外以龙女的表现而来组成，所以龙女成佛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啊，这个特别啊。那么在菩萨道上，到了初住菩萨，这种工作它是能够很自然的表现出来，只是我们凡情啊没有办法体会而已。这就是我上次说过，刚刚把经文消文讲完，而时间到了，关于龙女成佛的道理呀，没有啊，你内涵的道理没有 说出来，那么现在就在这个讲题目的时候啊，是顺便加以补充。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他鼓励这个女性的帮助的这一点呢，我们等到后文看这个佛为比丘尼受记哪一段再来说明。现在就要讲这一品经的经文了啊。持平劝持平，这是进门流通分的第四段，这是劝募弘法的人，那么由大菩萨发愿发心啊，来弘扬这个大法，那么同时也说出弘扬大法恶事的方轨，在五浊恶世弘扬大法有很多困难，这里把他的轨番了，完全在后文的句诵里一一表达出来。那么经文有两端，第一名受持，第二名劝持，这就是刚才说的持平劝持平的两端。前一段比丘尼得记之前是受持啊，后一段是劝持，所以经文就有这么两段。现在先讲第一名受持，经文有三段，几字下，第一二万菩萨奉命持徒持经，这是第一段。有两万菩萨，有大要说菩萨领导发愿要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世里受持弘扬这个法华经。经文说，而是药王菩萨摩诃萨，即大药说菩萨摩诃萨，这两位菩萨前面的经文都已经出现过，药王菩萨在法师品里出现过啊，大要说菩萨在宝塔品里出现过啊，那么大家应当都认识啊，所以不必再说。那么现在在持品的开头，由这两位大菩萨来领导，由二万菩萨跟每一位菩萨的眷属所教化的眷属共同都在灵山会上啊，聚是共同在那个地方，皆以佛前作誓誓言，皆这两位菩萨领导的两万菩萨并他的眷属统统都到释迦牟尼佛的法座之前，也就是宝塔的面前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跟过去多宝佛还是平坐在多宝佛塔里面，还是在空中的，不要忘掉啊，你不要问在空中掉下来了啊！上次已经说过，这个时候不但是宝塔在空中，佛在空中，所有灵山会上的全体听众啊，统统都是在空中，都住于第一义空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些菩萨都在佛前，就是宝塔面前，对着两尊佛。主要是对教主释迦牟尼佛说下面的话，作誓誓愿啊，有誓就是发愿了啊，誓是所发的愿，决定要这样做就叫做誓啊。那么显示他的愿力是坚定而实在的。以下是这两位菩萨代表两万菩萨说的话啊。闻愿世尊，不以为虑，我等依佛灭后，当奉持读诵说此经典，单单期望于释迦牟尼佛世尊，你不必忧愁，不必忧虑，当然佛是八风吹不动了，只是在度众生的大悲心我们以凡情来看，他好像跟我们凡夫一样，忧虑众生， 实际上在佛的常体光中是八风吹不动。但是以大悲心爱护众生如池子这个情况来看，所以菩萨对佛说，你不必忧虑了啊，我们啊，我两位菩萨自称等两万菩萨包含在里面啊，等到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我应当在这个世间，我会啊奉持啊供奉而受持这一部法华大经啊，我会领导大众来读诵啊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妙点。因为到了末法之时，欧世众生是很难教化的啊，后欧世众生善根转少，多增上慢，贪利供养，正不善根，远离解脱，虽难可教化，我等当起大忍力读诵此经，持说书写种种供养，不惜生命。这就是两位大菩萨领导二万菩萨所发弘扬法华经的心愿。到了欧世五住欧世的时候，就是尤其到了现在末法时代的众生，善根越来越少了，信心越来越薄了，尤其对于大圣教典啊，那么因此那些定性声闻都多增上慢，因为他跟佛一样啊，增上是就近佛果之法，由此升起慢心，以为我也得到了，所以叫做增上慢。实际上阿罗汉所证的境界只不过是偏真涅槃，断三界内的分断生死而已，可是他要升起这种正上的慢心，以为我跟佛差不多，彼此没有两样，佛所得者我已经得到，佛所证的我已经证的哦。前面在比喻瓶啊，乃至这个化成玉瓶都说过这个道理啊，就他们有这些慢心，叫做正上慢。那么有的他还没有断烦恼之前的恶世的比丘，贪着世间的名利供养啊，名闻利养的供养，由此为贪利养的缘故啊，而增加不善之根，就是再增加造了好多的恶业啊，这个不善就是恶啊，那个恶业就增加更多了啊。那么由此对于这个究竟解脱之法越来距离越远呐，远离解脱，很可惜啊，明明在佛门中啊，结果袈裟下失去人生，可爱也已啊。那么在已经穿上佛的袈裟，可是不能如法断烦恼修行啊，甚至增加烦恼，增加不善，而是跟远跟这个解脱法呀越来越严，那真是很可惜的事情啊。那么这样看起来，到了末法时代众生实在要教化他很不容易的，这虽难可教化，难可教化是事实，虽是不尽之词了啊，纵然这些众生要教化他很难，刚强难化啊，但是我们呢应当会升起最大的忍力啊，最大的忍受这个教化难度众生的这种的能力，我有这个忍力呀，来度化他，我要在这个世间读法华经，诵法华经，此经就是指这部法华经，受持、讲说、书写，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种法师，乃至种种供养，前文所说的十种供养等，我都会一一照做，甚至我不惜生命， 整个身体生命就交给三宝，为了护持大法，我不惜我，不爱惜我的生命，这就是菩萨所发的愿。那么下面接住啊，由前面得到受记的声闻人也发心要到他方世界弘经，所以第二段声闻发誓踏过流通，声闻人已经得到受记的，他们发愿要到他方世界去弘扬法华经。而时众中五百阿罗汉得受记者，前面有五百阿罗汉得记，就是下根受记呀，在化成玉瓶以后，前面这个五百弟子受记瓶说过了，他们得到佛的受记，将来成佛，那么这个时候听到这些两万大菩萨都发愿要在此途弘经，可是他们也发愿要弘扬法华经，不过他不敢在这个时间，他要到他方时间，所以说白佛言，明白与释迦牟尼佛说，师尊，我等亦自誓愿以一国土广说此经，五百阿罗汉说，师尊呢，我们这些五百阿罗汉大家也自己自动的发誓发愿，我又在其他不同的国土，跟娑婆世界不一样，就是娑婆以外的其他的佛国，我又到外国去，到他方世界去弘扬这部法华经，我会详细的讲说这一部法华经的内容。接着有学无学的八千人都是声闻中也发愿要弘扬这部经，所以说佛有学无学八千人的受记者从座而起，合掌向佛作是誓言。前面有受学无学人记评，前面说二千人，这里说八千人，可能后来还有增加受记的，那么法华经没有全部这个翻译过来那么根据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里面说，法华经在印度当时很多的如果按照用它的背页一页一页把它排下来的话，可以排八里路那么长显示法华经在当时印度还很多，那么翻来中国的很可能是一种略本，好像华严的略本一样的简略的这七卷28品而已，那么在印度应当还有好多，所以前面只说学务学人是2000，这里说8000，数目字跟前面不一样，不一样可能中间还有在说明这个为这类声闻人受记的话可是这个经文可能没有翻译过来，所以这个字数目字不一样涅盘经也是说8000人，可见这个8000学务学人受记是有事实。学是正在眼睁断惑正在修行的，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的三国以前都叫做学人有学无学是第四国阿罗汉，正到第四国阿罗汉了才叫做无学那么这些大众有8000人那么多也已经得到佛给他受记了，将来成佛的级别他们看到这个五百阿罗汉都发心要弘扬法华经，所以他们随时从他的座位起来，即从坐起，随时从坐而起，从他的座位起来，合掌向释迦牟尼佛作誓誓言，也发了下面的这个誓愿的话，世尊对释迦牟尼佛的尊称我等这8000的学务学人一当以他国土广说此经我们也应当会发心 到其他的佛国一样去弘扬这部法华经，他们都发愿要到外国去弘法了，我们这个地方听不到他们说法。所以者何？所以这些声闻人都发愿到外国去弘法的原因何在呢？是娑婆国中人多必恶，怀正上们功德浅薄，嗔逐惨屈，心不死故，道出我们娑婆世界五浊是众生的难化情况，看起来让声闻人害怕。那我所以发愿要到外国去弘扬法华经的原因何在啊？因为这娑婆世界的国土之中的众生呢，人很恶，必就是被这个恶法所遮蔽啊，善心发不起来，那么必也是不好的情况，这个世间的这个不好的情况很多，恶人很多，众生喜欢造恶业，而且这些人多数都是怀正上慢，心里怀着一种正上的慢心，不肯接受大法，因为他已经够了，那么也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功德，可是这个世间的人所成就的功德很少，很浅，很单薄，既浅且薄的功德，你要说大法给他听，他不会接受的，那么像这个小圣佛教的梵净里，他们都要毁谤说大圣非佛说，那么由此这个弊病，你没有办法对治他，要度他就会发生困难，所以他们嗔恨心很重，五浊卧室的浊恶很重，惨是谄媚，对那些有地位豪士的人呢，就恶意谄媚，心都不是直心在学道，应当是直心是道场，可是这个世间的众生的心啊，都是弯弯曲曲的，拐来拐去的啊，要找几个直心人很难得，那么因此他们的心都不实在啊，不懂得佛法而又不肯接受人家的劝的缘故啊，那么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在这个世间弘这个大法，我只好到外国去满我的心愿吧，娑婆世界的恶业众生都把这些声闻人赶走了，都可惜啊，他们在佛寺都得到受记，他发愿要弘经，可是我们这个五浊世的众生业障太重，恶性太严重，那么把他们都赶走了，他们都不敢在这个世间来做弘法事业，只靠那些菩萨们，如果菩萨不发心啊，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都成为佛法的孤儿了。下面第三段，诸尼请机，到了这个时候佛在世就已经有很多比丘尼啊，比丘尼先要请求佛来给他受记，然后发愿弘经，所以下面的文字就是许多比丘尼发心希望佛来替他受记，这里文字有四段，第一，即大爱道即六千尼，就大爱道比丘尼带领有六千位比丘尼中，这个时候他希望佛能够给他受记。而时佛以母摩诃波塞波提比丘尼，这些声闻人话说到这里呀，这个时候佛的姨母是一位比丘尼，领导六千位比丘尼众也出来向佛有所请求了。姨母因为释迦牟尼佛做太子降生七天之后啊，他的生圣母摩诃摩耶就已经过世了，升到都是这个桃李天去了， 那么后来就靠他的姨母大爱道，摩诃波切菩提，摩诃是大，波切菩提是爱道，就是大爱道比丘尼，那么因此从前大陆丛林传戒啊，这个比丘尼的戒堂叫做爱道堂，因为大爱道比丘尼就是比丘尼众的鼻祖啊。那么这个佛的姨母，他是当时已经出家好久了，是一位老比丘尼了，那么领导了于学无学比丘尼，已经证阿罗汉果的是无学的比丘尼，正在修行还没有断惑证真的就是有学的比丘尼，一共有6000人共同啊都到佛前在哪里听这个法华经，这个时候从座而起，一心合掌瞻仰尊严，目不暂舍，这个时候6000比丘尼由大爱道领导，专一起心合掌站在佛的面前瞻仰以佛，看住佛的这个相貌慈容，他的眼睛一直往佛看，没有暂时舍离，目睭无离一个，拢无离目睭，一直在看，看什么？他有希望啊，希望佛替他受记，但是他不便明说啊，那么因此只是用看啊。那么佛是不但是佛会用眼睛说话，这些弟子们一样又会用眼睛说话的啊，他是用眼睛跟佛说话。于是世尊告教他呢，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对这个大爱道比丘尼说，教他呢就是指的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啊，本来这是佛的释迦族的姓啊，那么印度以称姓为尊呐，对他的姨母，那么在文字上这个不是佛直接称出来的，是文字上这样子写的，指这个大爱道比丘尼们啊。下面是佛对他说的话：何故由色而视如来？他当时眼睛看住佛呀，脸是表现出一种忧愁的颜色，心里好像有一点呢，觉得我为什么没有得到啊？大家都有了，为什么没有啊？会有这种的表现，所以有忧愁的颜色。这个色就是他的相貌，眼貌上的脸上表情呢，表示出来，而用眼睛看佛，是就是看住佛。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说出来呀。佛就说：汝心将无为我，不说汝名，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也。佛知道他的意思的，是吧？你的心里是不是依偎？因为佛没有说你们的名字来为你们受无上菩提之记，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忧愁的颜色来看佛。你的内心就想：师尊啊，你怎么没有念我的名字来为我们这些比丘尼众受成佛之机呀？都为你们的比丘众的大弟子一个一个都受记了，他们都成佛了，那我这些比丘尼众你就瞧不起呀，没有替我受记成佛呀，那我又不好明说，我只好用眼睛看啦，那么佛就看出他的内心是希望受记的意思，那么佛猜对了，接下去就说教他你称姓为归啊，称他的姓啊，因为他是包含6000比丘尼，不是单指他一个人呐、啊，是不便单称姨母啊，如果单对他一个人是称姨母可以啦，因为有6000比丘尼，其他不是他的姨母啊，都是释迦族的女人，所以都称为交谈尼，有称他的姓啊。我先总说一切声闻皆已受记，我在前面受记呀、啊，尤其到了这个500阿罗汉乃至这个学五学人记评，都说过了。 所有声闻人我通通都替他受祭了，你们也是声闻人啊，在当时就已经包含在里面了，我已经替你受祭过了，只是没有明说，没有点名明说而已啊。那么现在你想要知道吗？好的，我会告诉你。经如预知记者，你现在如果想要知道你将来成佛之际吗？那我现在说给你听好了，将来之事，当以68000亿诸佛法中为大法师，即6000学无学比丘尼俱为法师。你这个一目大爱道跟这个6000比丘尼，如果你要知道你成佛之际呢，我现在说给你听好了，你在将来哈，从今天开始，将来你要供养奉祀68000亿那么多的佛，供养那么多的佛，亲近如法修行，那么每一尊佛前你都是大法师，讲经说法度化众生，都是大法师。不但是一模如此，并及6000比丘尼，无论是有学无学，这些比丘尼将来都是一样的，在68000亿诸佛当中啊，当大法师，每一位都是一样。如如是渐渐具菩萨道，当得诸佛。你这样子渐渐的一步一步修学啊，菩萨道成就了，福德智慧圆满了。悲智双运呐、福慧双修啊，到了你的福德智慧圆满了，就成佛啊。那么成佛做佛了，好，一切众生喜见如来，将来一目成佛，名字叫做一切众生喜见如来，一切众生看到生欢喜心啊。应供正遍知明心足，善事世间劫，无上士饶益畅夫天人师佛世尊，这是十种通号，不必再说。交谈你是一切众生喜见佛及6000菩萨转次受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第一位就是一目现成佛了然后那6000比丘尼呀、就是由一切众生喜见佛为他们受记，一位一位的约数论约数论的时间呢，一个一个按照次序，6000位比丘尼将来都能成佛，都行菩萨道由此成佛，转次受记，第一位受给第二位，第二位授给第三位，乃至最后第5999位授给第6000位，他们都将来受记得无上菩提，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个个都能成佛。那么这是为大爱道比丘尼受记成佛第二，即耶稣陀罗就是佛做太子的时候的太子妃那么罗侯罗姆也耶稣陀罗也是希望能够知道他的得记情况，所以接着就为耶稣陀罗受记。而时罗侯罗姆耶稣陀罗比丘尼作誓念，世尊于受记中独不受我名耶稣陀罗他看到只为他的姨母受记，6000比丘尼受记，他没有说到他的名字啊。所以这个时候罗侯罗的母亲名字叫做耶稣陀罗这位比丘尼心里这样想，没有说出来世尊在受记里面就是没有说到我的名字啊，6000人都有了，就是我没有啊，为什么没有说我的名字啊？佛马上就知道了，他一动念佛就知道佛告耶稣陀罗，如以来世10000000亿诸佛法中啊，修菩萨行为大法师，见具佛道，以善果中当得作佛。那么耶稣陀罗将来也是如法修行成佛了 那么一样是做大